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80回。这个魂器形状，外界之人没有几个人亲眼见得过，但自然被大多修士传为阴气森森、鬼气弥漫了。正好和这城有上百修士魂魄的聚魂钵相似，非常的相似啊。因此这钵盂一拿出来显现的异象，再加上韩立先前的威胁话语，就被驱魂误认为韩立竟会那可怕的炼魂术了。这也难怪他会这么想，就算是谁一想到折磨人的元神魂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种法术，这怎么能不让他魂飞天外呢？韩立听了驱魂的话，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心里头倒有些意外。说实话，他拿出这个法器根本没想到用炼魂术来恐吓对方，只不过想借助此钵的阴寒之气，好好的给对方的元神一点苦头吃而已。但是现在这个人呢，竟认为自己会炼魂术，而且畏惧至极，这倒让他心中一动，准备将错就错了。再问你一次，到底什么来历？为什么要假冒灵兽山修士？韩立啊，没有回答对方自己会不会炼魂术，反而冷冷的又问道。他这种避而不答的做法，让这个人呢更确信了几分，不禁是脸色惨然，但嘴唇动了几下，还是没有要开口的样子。见此情景，韩立不再说废话了，而是低声念了几句自己也不明所以的咒语，就毫不客气地举着聚魂钵凑到了此人的脸前。想当初这法器中的阴寒之气，即使韩立这样的筑基期修士一接触到了都要打了个寒战呀，现在境界落到了只有炼气期的驱魂上，自然更是无法抵挡。所以法器在其跟前一放，这位呢就已经觉得是周身奇寒无比，就好像元神都要被冻结住了的样子，仿佛是千万根钢针同时刺向他的灵魂深处。仅仅片刻之后，这位啊就再也忍受不住痛苦，一声惨叫之后，脸上的肌肉都扭曲的变形了。不要急，我还没有正式施法呢，到时候痛苦可是现在的上百倍啊。韩立飘忽不定的话语又在他的耳边响起。
上百倍！
紫薇一听韩立这话，差点恐惧的要晕过去啊。现在的痛苦他都无法再承受住一时半刻了，那到时候的上百倍，那还不当场让他元神痛楚的烟消云散呢？这绝对就是那传说中的炼魂术。尝到了苦头的驱魂再也没有怀疑了，因此看到韩立又掐动法诀的样子之后，他不敢硬撑的急忙改口说：
道友手下留情，我说就是了嘛。阁下能不能先将您那个法器收起，千万别再施展什么炼魂术了。
他因为啊这钵盂的阴寒侵入，冻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若不是他身上还有一些灵力护体，再加上驱魂的躯体远强于常人，恐怕呀早就给冻僵硬了。哼，早这么识趣，不就免了受这份苦头了吗？韩立露出了一副你这是自讨苦吃的模样，才看似随意的将钵盂收了起来，其实他心里边也暗自的松了一口气。因为就是这位不说这话，韩立不久后也会将聚魂钵收起的。因为这法器的阴寒让直接接触的韩立同样大感吃不消啊，实在没有法子继续拿在手里边。 驱魂见韩立真的收起了他认为的魂气，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你听好了，最好不要想着用什么谎话蒙骗过关，我自然可以用相关法术测试你说的真假。我想阁下不会愚笨到了为了什么秘密而将自己弄得魂飞魄散永不轮回吧。这句话让想起刚才所受痛楚的驱魂不禁浑身颤抖了一下，脸色是难看之极呀。
我是……
阁下不要想自称散修，这样的话我不用想也根本不信的。韩立面无表情地打断了对方的话语。听到韩立这么一说，驱魂苦笑了起来，看来他刚才还真的是不死心，想说自己是散修。于是啊，这驱魂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有气无力地说道，
就像道友怀疑的那样，在下身份的确有些特殊，并不是越国的修士。
什么？不是我们越国人？只听了对方的第一句话呀，韩立就神色微变，心里边吃惊了起来。
我其实是天都国玉灵宗的修士，是来越国游历的。
魔道玉灵宗，韩立不禁眼睛微眯，射出了如刀剑般的锋芒。
是的，在下几年前来到贵地，可没想到莫名其妙的被贵国一名法力高深的修士毁坏了法体，才落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呀。
驱魂说到躯体被毁的时候，一脸的无奈之色。韩立稍微想了一下，就眉梢一挑的问道，你是五六年前毁坏的躯体吧？韩立的声音平静至极，驱魂没有听出韩立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的，
在你占了这躯体的几年时间之内，就没有过想回去吗？
哎呦，在下当然想了，可是阁下对我们魔道了解的太少了。
怎么回事？我虽然知道一点魔道的事情，但也是点点滴滴的传闻而已。
我们魔道讲究的是弱肉强食，强权真理，有什么样的实力才能享有什么样的权力。而我当年在玉灵宗的地位并不低，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同修道侣和一些听从使唤的仆役弟子，但如今我修为大减，你认为我回去后这些东西还能再是我的吗？十有八九啊，嘿，会被一干早盯着我位子的师兄弟们按下了毒手了。
韩立听到这儿皱了皱眉头，并没有说什么。
在下是因为夺舍修为才骤然降低到如此地步的，因此在下自信只要躲起来修炼个三四十年就可修为尽复，到时候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去了，否则倒有以为在下愿意躲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啊。
说到这儿的驱魂的话里啊，已经充满了怨气。这么说，你一直躲在家园城附近，就没有见过其他修士吗？
没有，道友是在下夺舍后见到的第一个越国修士。
为什么一开始不这么说，要假冒灵寿山的修士啊？
我不是觉得阁下可能是其他派的修士，会对在下不利吗？
听到这儿，韩立忽然笑了，这就是你的实话？韩立很和气，但是就他这副模样，却让驱魂是脊梁沟发凉啊。
是的，莫非道友还有什么不满？
我曾经听人说过呀，这世间最容易骗人的谎话就是七分真三分假，不知道阁下刚才说的有几分真的呀？
哎呦， 道友疑心太重了，刚才我说的句句是实啊。
屈魂呢，明知不妥，但是一想到说实话的后果，就只能硬着头皮死撑了。
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先说一个消息吧。你们魔道六宗已经入侵我们越国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敌对的势力，因此我也懒得再拷问什么秘密，现在就把你的炎神抽出来灭掉，省得浪费时间。这话一出口啊，刚吃过苦头的这位爷面色如土啊。
什么？入侵你们越国？怎么可能？明明时间还没到嘛。
这位情急之下话一出口，唰的一下子脸色苍白，露出了懊悔的神色。而韩立却心中一惊，
你知道这件事？看来我真小瞧你了。不过就算你原来在玉灵宗的身份再高，现在也只是个练气期的修士，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说着韩立眉毛是缓缓倒竖，面露煞气的说道。接着韩立手掌一翻，聚魂钵再次出现，顿时阴森森的寒气重新降临。令韩立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屈魂竟没有露出惧怕的样子，而是双目盯着钵盂，脸孔上露出了奇怪的神色。见此情景，韩立倒心里有些不安起来，他哪会什么炼魂术啊，只不过是恐吓对方而已，若是对方真的宁死不说，韩立也只好连屈魂的身体和对方一起灭掉了。不过他新得到的血祭秘术里倒有一些抽魂的办法，但可惜啊，根本还没有来得及练习啊。韩立正想着呢，只见这屈魂呢悠悠的长叹了一声，
哎，我身上的确有些秘密，而且还和你们七大派的生死存亡有关，但是你怎么保证我说了之后就放我一马？恐怕多半还是难逃炼魂而死吧。
他一说到炼魂二字的时候，面皮不由得抽搐了一下。韩立听到对方说得如此郑重，揉了揉鼻子，一挥手将钵盂再次收起。
你想要什么保证？只要是合理的话，我可以考虑答应。
韩立说的是神色如常，似乎并没有将对方的大话放在眼里。
哼，一般的誓言我是不会相信的。哎，但是据我所知，修习炼魂术最忌讳用魂去起誓，若是违背誓言，多半会被炼魂术反噬而死，下场可以说是凄惨无比。我要你用法器发誓，我说出了实情之后，你若仍是下毒手，就会魂气破裂，反遭炼魂之苦。
屈魂不加思索地说道。
好，我答应。
韩立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心里边却暗暗冷笑个不停啊。随后呢，韩立将那聚魂钵拿了出来，按照对方所说的发了一番毒誓。看到韩立如此干净利索的发下誓言，屈魂呐倒有些狐疑了，他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哎，我毒誓已经发了啊，你不会还想提其他的条件吧？
韩立不动声色的不让对方细想其中的蹊跷，故意流露出不满之意。
当然不会了，在下还是知道贪得无厌的下场的。不过在说出秘密之前，道友还是要先把我们魔道和你们七派如今的情形告知一下，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些消息是不是过时了。
屈魂果然一下子被分神了，强笑着解释道。韩立面上闪过了一丝犹豫之色，但还是缓缓地将七派和魔道如今的情况稍微介绍了一下。屈魂呐，听得很仔细，但他听到一个多月后双方就要展开大战的时候，脸上却露出了一丝讥讽之色， 这样一直留心对方脸色的韩立看得很清楚。等听完了介绍之后，屈魂沉吟了一下就开始讲了，但是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让韩立着实愣了一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道友若是肯听我一言的话，现在根本不需要再赶去七大派大营了，因为这个时候的七大派和其他两国的修士联军多半已经大败了，你去也只不过是去送死啊。这个家伙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神色，韩立的神色不变，只是冷冷地望着对方，听着他下面的解释。这位御灵宗的修士啊，见韩立如此沉着，不由得有几分敬佩，但是啊，在心里边是越来越忌惮韩立了，同时嘴上还继续讲：“你们恐怕不知道吧，灵寿山其实从其立宗到现在，一直没有断过和我们御灵宗的隐秘联系。上次的假反叛，若是没有估计错的话，应该我们六宗是故意放出的烟雾，那专门啊是为了等候其他两国的修士的到来，好一劳永逸的一网打尽三国修士的。想必此战结束之后，我们魔道六宗就可以独霸数国了。”这位缓缓讲出了一个让韩立听了心里发凉的隐秘啊。烟雾这样做不是有些多此一举吗？灵寿山可是主动说出自己和你们御灵宗的关系的，若是他不说岂不更好啊？道友真以为其他六派不知道灵寿山的来历吗？要知道你们七大派中，除了灵寿山是我们御灵宗的分支之外，那实力最强的偃月宗和我们六宗中的合欢宗同样大有渊源呐。只不过偃月宗是真的在数百年前就断了和合欢宗的联系，打算雄心勃勃的自立了。御灵宗的这个家伙又说出了一个让韩立吃惊的话来。就算如此，为了掩护灵寿山牺牲的其他修士不说，筑基结丹修士也死在那场自己导演的袭击中，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吧。韩立轻皱眉头，缓缓说道，不肯轻易相信。没有结丹期修士的阵亡，其他六派哪能相信呢？况且你们真以为阵亡的就是结丹期修士？哼，听你话里的意思，据我所知，可以将筑基期修士强行激发至结丹期差不多修为的秘法，我们魔道六宗还是有两三种的。当然了，这些方法每个缺陷都很大，基本实施了一次的修士注定要经脉寸断而亡，而且修为存在的时间也短得可怜。不过呢，这点时间也应该能瞒过你们其他六派的耳目了，毕竟一场袭击战不用演多长时间的戏呀。听到这里，韩立默然了起来，他此时呢已经有三分相信了。可以想象的出来呀，当七大派和其他两国修士联军正布下大阵和魔道六宗对决的时候，早已洞悉联军一切安排的魔道将在灵寿山的倒戈一击之下能轻易的撕裂七大派的阵势，到时候没有大阵掩护的七派联军绝不是魔道六宗的对手。好吧，就算你所说的是真的，现在决战的时间还没有到，如果我前去报信的话，应该能反败为胜，为什么我要跑路呢？你，哎呀，你真以为我们魔道会按照约定的时间才发起决战吗？要知道，按照原来的安排呀，本就有这种迷惑对方、打对方一个时间差的决战计划。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我估计几天之内，我们魔道就会突然袭击你们大营了。毕竟这个时候的你们正是大战前最松懈的阶段，而且人手还远远没有到齐。道友认为剩下的时间能够将消息传到交战之地，并让那些上层相信你的话吗？哼！说到这儿，这家伙嘴角一撇，很明显的带着幸灾乐祸的意思呀。听到这里，韩立终于脸色变了，他的心里有了一丝担心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81回。